好，我们继续来读出埃及记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二十一节，还是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啊，轮替的把它读一下。弟兄们先来。
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得胜，将马可骑马的投在海中。”
就读到这里哈，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呢，乃是以色列人当他们经过红海之后啊，他们在红海的那一边所唱的一个得胜的凯歌。这个歌呢，我们从字面上初初读的时候呢，也许因为觉得这些都很熟悉啊，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对吧？但是呢，你要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你就知道这首歌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在全本新旧约圣经中间的头一首歌，第一次出现啊。在此之前呢，以色列的百姓就他们的先祖也没唱过歌啊。那么这个过去四百多年呢，开头一段时间也没看见以色列人唱歌。那么后来呢，尽是这个什么，尽是这个痛苦的哀声啊，他们的痛苦的声音啊，上达于天，你没有听见他们唱过任何的歌。那么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过了红海之后啊，我们看见他们开始唱歌，这是以色列百姓头一次他们向神发出他们的这个歌唱。那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在前面我们讲过啊，神为着要叫他的百姓能够侍奉他，他第一个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叫他们得释放，要有自由，是吧？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当他们被从这个埃及释放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时神的这个作为实在是惊人的，因为他们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呢，这个神叫红海啊，大东风吹，红海的分开，他们从干地走过啊，这个经历那实在是他们这个前所未有的经历，也是他们做梦想也没想过的经历，对不对？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实在太兴奋了啊。我想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情绪达到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情形啊，他不自觉的就唱出歌来了。你看我们情形也是这样的，当你这个人呢，一个人兴奋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啊，地步是有的人会唱歌，有的不会唱也喊几句，对吧？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达到高昂的时候，你总是会有这种不自觉这种的表现啊。因为这个经历实在是太奇妙了。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呢其实就是今天我们的受浸，对不对？我们蒙恩德就是我们的受浸，其实就是这个红海，过红海所预表的。不过呢，我们的受浸呢看起来没那么壮观啊，好像没有这么惊心动魄啊，所以呢我们好像就没有能够有这样。不过大部分受浸人起来都很喜乐，这是真的啊。所以头一次蒙恩得救的时候起来唱的歌也是蛮新鲜的，对吧？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首次的这个向神歌唱啊，因为他们因着神的大作为而欢乐。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百姓看见说，变成神的作为成了我们的经历啊，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在神跟前所蒙到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福气啊。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从红海中经过了，就是我们后来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呢，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同死同埋，同埋葬，然后怎么样，同复活啊。现在呢，他们经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一个复活的景地了，好像啊，本来是必死的，对吧？看见这个埃及的追兵来的时候呢，根本无处可逃，前面就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但没想到红海开了，他们从这里过，他们等于死过一次，是吧？所以这个是他们一个复活的经历，说在复活里面歌唱，那个因着主的救恩所唱的一个得胜的凯歌。我们晓得这一篇的这个诗啊，这篇的歌啊，是以后啊，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做写诗篇。或者是先知们有时候他们的预言里面啊，说有一个蓝图， 等于都是很多话都是引用这里，头一次从这里出来啊。所以你以后读诗篇里面很多的话都是从这篇里面跟这篇相同啊。以赛亚书啊引用的也最多啊，引用这个这篇诗歌里面引用的最多，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是讲到主的救恩的，所以他引用这里面的词句引用的最多啊。那么甚至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三节那里的时候，我们看见将来得胜的圣徒啊，他们要唱什么呢？唱摩西和羔羊的歌啊，所以这个歌也称作是摩西的歌。我们知道这是摩西写的，对不对啊？这是摩西的歌啊，所以摩西的歌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胜过众仇敌的歌啊。所以你看见在启示录第十五章那里讲到神使我们胜过了兽啊，兽的印记，兽的形象啊，兽的记号。所以那个时候呢，圣徒们就在神面前来歌唱。所以这首歌啊，我们要从历史的那个角度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啊，因为这是以色列百姓呢头一次开口向神歌唱。那我们知道哈，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要合唱，还要歌唱啊。对，启示录已经讲到了，我相信主回来的那一天呢，那真是那更不得了，那不是几百万的啊，那这是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在那里啊。所以约翰呢已经在灵里面预先看见将来那个荣耀的光景了啊。那我们唱羔羊的歌，这个是永远的歌，羔羊的歌。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唱的不是红海的歌啊，我们唱的是羔羊的歌啊。这个羔羊的歌就指着主的救恩的，这个救恩的歌啊是要唱到永永远远。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啊，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圣徒们大家一起都大合唱，哎呀，那个很壮观的，哎，我想那个声音那个实在是那动人感人是吧？那个也不需要诗班，也不需要指挥的，大家在林里面共同的唱啊，那有的人还唱新歌。那我们晓得今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叫歌呢啊？那个时候他们这个歌就是表示他背后有个经历，所以今天你所唱的歌都是经历。所以认真讲，诗歌的定义也就是唱经历。我们今天呢把圣经那些话拿来编一编，我不说这个不好啊，这个呢还不具备诗歌真正的意义，诗歌是唱经历的，要有经历在其中才能唱。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呢，你像那个在启示录第十四章那里讲的十四万四千人呢，他们唱新歌啊。为什么唱新歌呢？圣经讲他们唱自己的歌啊。所以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唱自己的歌，我不需要唱别人的歌啊。你说我不会写歌，到时候怎么唱呢？不用担心啊，因为那个歌就是你的经历。所以今天在地上，你对主的经历有多丰富，那一天在那里，你所能唱出来这个歌的这个意义就有多少啊？所以歌是讲到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啊。所以，我主把我们的一生呢，谱成一个诗篇呢，啊，谱成诗。所以每一天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好像那个作曲家在那里谱曲子一样的啊，一个个音符啊加上去。现在我们说一个个音符啊加上去，有的我们不太懂为什么加这个音符上去，对吧？有的是高音，有的是低音啊，有的时候很高昂，有的时候很低沉。但是呢，无论高昂低沉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你唱歌你不能唱那个平平的歌嘛，对不对啊？我在台湾呢碰见一个弟兄最好玩了。哎呀，他也写诗歌，他根本他就不懂音乐，他那个诗歌拿来唱，我们大家都在笑啊。他就哆哆哆哆哆哆哆的，就这么样这么来的，啊，我说这什么歌？你哪有写诗歌这样写法的呢？你这个歌总是要有高有低嘛，是吧？哎，这个才构成音乐啊，才构成那个美丽美感，对不对？你这个哪有这么就这么？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的生活，你不要过太平淡啊。世界的生活呢，平淡一点不要紧。所以你看见一个人到一个真正爱主的时候，他整个属灵生活改变 啊，世界生活它要求越来越少，越来越平淡，在主里面呢它越来越丰富。你读每一个属灵的传记都是这样的。当我们不够爱主的时候呢，我们顾到外面的生活要过得这个曲折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呢没事干的时候就吃饭啊，这个总要弄得热热闹闹的，这个注重的外表的生活，对不对啊？把它搞得每天，所以像在美国也很可怜的，你知道，他们有些人天天开 party 啊，没有 party 他日子就难过了，变成这样子啊。我想我们基督徒不要追逐这些外表的东西，你要在灵里面有丰富的经历，你在里面对主的经历越深啊。那么将来你要唱这个歌，唱出来是越明亮，唱出来越美丽啊！你看有好多弟兄姊妹，你知道，像他们中国大陆出来有些弟兄姊妹，你叫他讲经，你讲不出什么，因为什么呢？这20多年关在那里啊，这个每天都差不多，就是吃那个苦饭的，吃那个牢饭的，对不对？每天出去做苦工回来就受苦，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平淡的生活背后的那个经历，对主的经历。他言语说不出来的，但是有一天在他的灵里面成为美丽的歌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羡慕弟兄姊妹，我们羡慕这个里面的经历啊，不是羡慕外面生活上面的这种。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教会哈，已经慢慢逐渐的走到一个偏向的情况，很注重外面的活动，所以传道人也是这样，整天动脑筋要想啊，怎么把这个弄得他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到末了的时代，人的耳朵发痒了，就想听一些新奇的东西。你看，运动的越奇怪，越没有的人个越吸引人，简直都是这样。我们要在主跟前要非常的谨慎，不要容让这些东西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心都吸走了啊！我们人就要在主跟前怎么样，像童贞女一样，我们简单的把我们的心摆在主身上，天天在主面前跟随主啊！你要注重这个里面的这个丰富。我已经多次讲，比方说像主耶稣，当耶和华神到地上这个建造会幕的时候，那已经说明了，对不对？这会幕外表不好看，但越到里面越华美啊，越进入里面越金碧辉煌，圣殿也是一样，越进到里面越辉煌啊。今天呢，外表是海狗皮，对，海狗皮怎么好看？黑黑点的，但是你进到里面去的话呢，那金碧辉煌啊，那个里面那个有神的同在，神的荣耀在里面啊。神的丰富在里面，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真是要懂得怎么样欣赏属灵的事情。对歌，请我们记得歌是代表经历，是你的经历，因为他们这里有了经历，所以他们会唱歌啊。这个绝不是摩西啊，没事干在那里啊，旷野里面的这个来写曲吧，就是这个在那里编了个歌哈，然后就教大家来唱，不是，他不是，这个歌是很自然的。当他们一经过这个红海之后啊，我想这个一定不是摩西预备好的吧，对吧？不像现在谁要当总统了，这个管他当选不当选，先预备一篇东西，对不对？将来当选的时候可以发表啊。那不是说摩西在红海这边先预备一篇诗歌，他也不知道要过红海，他原先根本没不晓得要过红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可见就是他们这个过了红海之后呢，这是什么？从心灵里面受到感动，自然发出的一个歌，这种歌是最美丽。就像平常我们有时候在聚会里面，你像波比聚会有时候祷告一样啊，有的时候在你脑子里面想了一大篇，编了一篇文章的这个发表，有的时候是什么？心灵里面被激动了，那个哪还来得及去想呢？这个就冲出去了，哇！这个话出去说，这个像活水的江河一样的，就自然就出来了。你看他们这篇这个歌啊，弟兄姊妹们，是他们自发的，所以他这里说，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呢，向耶和华唱歌说，对不对？这个不是摩西，他们先预先写，他们就这样唱起来了，这神的灵感动他们啊，就这篇歌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讲，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这个歌里面呢，虽然他们当初呢，我想不是摩西这个事先预备好，但他们唱的里面内容很好。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一下啊。那第一个呢，他们是歌颂神的旨意，他们向耶和华歌颂啊。 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歌颂神的作为，第三个他们歌颂神的带领。我们现在呢，那么把它这个整个歌来交通一下。他第一个向这个向这个神歌唱。那我们知道今天哈，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歌呢，都是针对着主自己来唱，是吧？所以你所有的歌，你看基督徒的歌都是唱主耶稣了，也是这样。我们不是唱那个什么这个这些什么其他的事物的啊，我们唱主耶稣。所以神就是我们的歌啊，这个意思就是神就是我们的歌，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歌，主在我们里面首先是我们的歌啊，这实在是非常美丽的。那很可惜，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不是好的歌手啊，所以我们把它唱得不够美丽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讲过，我年轻时候曾经看过一出戏啊，他这个是讲这个一个宣教士，他呢跑到这个墨西哥的那个边境去这个做工了、啊，结果呢碰见了一个大流氓啊，这个流氓呢无恶不作，那么这个传道人就有无比的爱心的来对待他，对他好得不得了啊，他无论怎么样虐待他，怎么对待他，他这个村子里面呢，因为村子里面把他当圣人看啊，所以这个大强盗的就那土匪就是一直的这个嘲笑他弄他，但是他就是对他好啊。到最后哈、啊，那么后来这个强盗被那些官兵呢来抓他的时候，那么拿枪了，结果打他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去维护他，结果趴他身上，结果这个传道人被打死了。这个因为他不仅是爱护这个土匪，他还一直给他传福音呢，叫他信神呢、啊、所以这个传道人死了，这个强盗呢也被打中了，也要死了。他死之前他就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那个整个剧那个剧很简单的，但最后那句话很有意思。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到底是歌好呢，还是这个唱歌的好呢？你懂他的意思吗？到底是好歌好，还是歌唱者好？是这个唱好，还是这个 singer 好啊？他，你要知道，今天啊，有的是这个歌不怎么样，但是这个唱歌的人，这个声音好，把它唱得很美丽，对吧？这是一种情形。那有的呢，这个是歌唱的人不怎么样，但是这个歌的本身好。那我们晓得，对基督徒来讲的话呢，我们当然知道歌是最好，因为歌就是主自己了，我们的歌就是主耶稣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需要怎么？我们成好的唱歌者。这个唱歌者不是说光唱歌啊，我刚刚讲自己的经历说的，我们能不能把主表达的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的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所以当初他们的歌呢就是神自己。所以他们说呢，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歌，这个意思。然后他下面就讲到，因他大大得胜啊，这里为什么他用这个大大得胜，好像有夸，大大的战胜就是得胜的，那这就告诉我们，主的得胜是完全又彻底的啊，你绝不要。这个弄错了说啊，主的工作了，好像是不是啊？这个在大部分上面都是好的，还有一点点没得胜，不是这个大大得胜的意思，就是什么？是完全的得胜啊，是彻底的得胜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个救恩呢，那叫全备的救恩，叫做 perfect 啊，是一个完完整整的救恩，没有一个仇敌被留下来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信心上是何等大的鼓舞啊！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遇见患难、遇见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总想好像这个好像是不是真的完全呢、啊？为什么还留下几个这个仇敌还没把他这个除灭？但是主有主的美意啊，那我所以他这里讲到说呢，那个 他将那个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我们在古时候这个马哈、啊，是代表着征战，代表着一种的权势。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就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这个前面的神的羔羊揭开那个书卷的时候，前面的七印是吧？七印里面的四印，前四印用马来代表的，它代表着一种形式，代表着。代表着这个仇敌的一种的势力啊，那么当然骑马的就是代表着掌权的这些的，代表着控制这个权势的这班人。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主把他们和他们的势力一同都把他丢到海里去了啊，这是叫做大大的得胜。所以他只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歌啊，他是全然得胜的主。所以在教会里面啊，传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人家，主耶稣基督救恩是全胜的救恩，完全的救恩，没有一个仇敌被留下来的，所以下面呢，他的话就很好，他这里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下面好几个点呢、啊，为什么耶和华是我的呢？这就成了什么？成了我们主观可经历的，所以。Fanny Crosby 姊妹那首诗歌多么美好啊，耶稣是我的，怎么样，我有把握、哎、这个多好啊、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啊、我从前是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啊，现在我又来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翻译还来得更有力啊，耶稣是我更直接了当啊，更简单明了，耶稣是我的，所以我们常常应该宣告说耶稣是我的，那么我有把握，是吧？是不是你的？有没有把握？
蛮有把握。
对，耶稣是我的，我有把握啊！对对，他是这里的意思。我们知道他那个诗歌的那个描述，就是从这些感觉里面产生出来的。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看，从前呢，他们说耶和华有力量啊，这是一件事情。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我们都常常讲，神是全能的神，这是一件事情啊。但是神是我的能力，这又另外一件事。这个表示什么？一个是客观，一个是主观的，这两样情形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只有你今天经历了他的能力，你才能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能力呀、啊，当然今天我们用信心上面接受啊，这也是很好的，因为的确已经成为事实的。然后呢，是我的诗歌啊，这个就是这个诗歌哈、啊、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把领悟作一个灵感和一个欢乐啊，因为呢写歌需要有灵感的，没有灵感你写不出歌来的，对不对？所有的诗歌都是灵感啊，就表示说你组成了你里面的一个灵感，成了你里面的欢乐啊。他说也成了我的拯救啊，他是救赎，永远是我们的救赎。你知道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特别讲这个主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个老母亲呢、啊，他有一次这个昏昏迷迷的，他因为糖尿病那个血糖太低昏迷。昏迷的时候，那个眼睛就看不清楚。哎，他就不忘记耶稣是我的救主啊！就我爸爸在旁边，那个医生问他，想问他是谁啊？他是我的救主。他根本没想我爸爸，他想主，想到主耶稣。哎，跟这都很好啊！哎呀，我是感谢主。假如有天我们昏迷了，我不知道讲什么话、啊。假如我们昏迷的时候还能说他是我的救主，那多好呢！啊。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也是跟一个年长的一个另外一个神的仆人，两个晚上睡一个房间呢，啊，那个晚上那个睡到一半，那个讲梦话，啊，主耶稣啊，心里很感动，睡觉都会喊主耶稣，你看看多好啊，可见你天天都在想主耶稣，你才会喊主耶稣啊，对不对？我们半夜那个讲梦话不知道喊什么，啊，对，对不对？这个这我的救主，他是我的救主啊！这个是，这真是变成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啊。然后呢， 他说这是我的神，哎呀多好啊啊，他这里不说这是我们的神，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这是我的神啊，就是怎么样，在每一个当初啊，那个因为什么呢，这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个个都从红海经过了嘛，对不对？所以摩西可以喊说这是我的神，他说这也是我的神，对不对？因为我也从红海经过啊，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个在诗歌上面啊，这个他们讲出了他们对主那个直接的经历啊，他说什么呀，我要赞美他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机会赞美神的时候呢，你要开口赞美啊，因为神也是你的神，是不是？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哈，我们现在比较像波比聚会是比较代表性的一个聚会了，这个赞美啊，有时候太少了，我就觉得哈，好像那个神呢，就这几个人的神呢，老是他们赞美，对不对？这个别人呢，都不开口了，好像我说旁边听的人呢，好像感觉到这是他的神，哎，就指不，这是我的神，怎么样？我要赞美啊！哎，你看看。这个不能让给别人的，啊，这个一定要我们自己在主面开口赞美了，嗯，并且他下面说什么呢？他说呢，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为什么说是父亲的神呢？就是这个父亲呢，指的他们以前的先祖，指的以色列的那些先祖们 ，fathers， 他们的那过去的那些先祖们，他们在埃及一定啊听过这些故事，对不对？讲亚伯拉罕、以撒怎样，雅各怎样啊？他们当初怎样跟神之间呢？他们有一些交往。不过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现在的神是我的神呢，他就知道怎么，那也是我父亲的神。所以现在怎么样？他们对他产生尊重，啊，对先祖的神产生了一种的尊重，啊。然后呢，他下面又说什么呢？他说哈。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啊。我们的神呢是征战的神啊。为什么是做战士？是为我们征战呢啊。并且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奉着主的名征战啊。那这是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这样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是战士，所以我们可以奉他的名征战。啊，所以你看见在同一段的里面呢，你就看见他们这里哈，他们对神，他们开始有了一个主观的经历啊，哎，现在神对他们来讲不是个住在天上很遥远的，其实神就在他们中间了啊，并且他们亲身经历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们发出这样的歌颂了。然后下面呢，从第四节开始啊，这里讲到他们歌颂神的作为。这一个四节到十二节这里啊，就讲的整个是对付仇敌啊。我们看见，今天啊，我们不仅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你也要看见神怎样对付他的仇敌。你看见这个的话呢，叫你里面呢也会产生很大的信心了，叫你的灵会上升，会鼓舞，因为你看见仇敌在神的跟前算不得什么，我们是从前是被他欺负的，对不对？我们是在他的权势底下，是受他的压榨的。现在你看见神把他们对付了，神比他们更大。所以这个约翰才说呢，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就是这就是因为什么？是看见神的作为啊，能够讲这样的话，对吧？所以这下面的话就是法老的军队车辆，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啊，深水淹没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这个仇敌的全军呢都被消灭。他这里讲了个特选的军长啊，就他们这个魔鬼中间的他这个是魔鬼眼中看为这个优秀的分子，他那个我们知道那个鬼中间呢也有比较厉害的鬼，那个做军长那个是比较厉害的，那个最有能力那个鬼啊，他也怎么你统统把他沉在红海里了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需要怕，有好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之后啊，他还怕他从前拜的那些东西，他根本都不需要害怕啊。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魔鬼是怕我们的， 我只知道到奥斯汀去啊，有一个中国大陆出来的这个纪文还不大清楚。我看他读过神学呢，他那天跟我讲，他说最近常常有鬼附在我身上。我说你这个信的主怎么鬼附你身上呢？我说很简单嘛，你这个只要坚持，你说主耶稣在我里面，他就不会再来了，对不对啊？你怎么老让鬼附在你身上去了？这根本不对，你这根本不是基督徒，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没人得救的鬼，他根本，我说钱也被人家坑走了，所以这做噩梦了。那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一个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今天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你看见他已经把什么仇敌和他所有一切的势力，把他们中间最厉害的东西通通把他通通打掉了。你还怕什么，对不对？他说这个如同石头沉到那个海的深处啊，那就是什么，就再也不能起来了，就意思说啊，他绝对没有反这个反哺的力量了，不可能的。你石头丢到海里他还能上来吗？绝对上不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形容啊，就当初他们形容，因为这个形容呢就说明了摩西和那班神的百姓们，他们对仇敌他们有一个认识，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个审判他有个认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起来的。然后呢他下面又说哈，他就说哈，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圣经中哈，我们知道这个每次提到右边都是表示尊贵，表示全能的啊。所以我们主耶稣升上高天之后呢，那么我们讲的是父神用右手高举他啊。这犹太人呢，他们的传统里面，他们知道的右手代表的特别尊贵，特别尊贵啊。所以这个古代的君王也是站在右边的大臣呢，那是比较高的。右丞相左丞相啊，这个右左还是有点分别，所以这个右是代表着神的荣耀和全能的。那么他在这里哈，用他的全能呢，不仅施展出能力啊，那么摔碎仇敌啊，然后下面就讲到用威严推翻那起来攻击你的人啊，所以没有一个势力能在主跟前站立得住的啊。他这里一连串的话，你看那个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能力啊。他说你要发出这个什么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阶一样。你说这个他这个形容到一个地步的，那个仇敌根本是什么呢？根本算不得什么。你有火烧过稻草吗？你们烧过跟烧木头不一样的，这个稻草一烧就没了，对不对？我看起来好像仇敌很厉害，其实在神跟前根本算不得什么啊。所以我们神的儿女啊，我们实在是应当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下面一个描述很特别，他说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之力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啊。这个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形容呢？啊，这个鼻中的气啊，那就是啊，好像神这么哼了一声而已，这个鼻中出气的哼，这一下，根本不需要动什么大手段，神只要这么哼一声呢，这个仇敌就全部瓦解啊。这个当然，这个哼的意思是吧，心中发怒啊，啊，所以神呢对这个仇敌的工作，啊，这个发怒，像古代的也是君王一样的啊，有权威的人他只要这么哼一声了，哎呀，那下面的人吓死了啊。这个所以他这里一个形容啊，鼻中的气，他这句话啊，这个成堆如垒凝结啊，哇，这种话震慑人的心魂。你看他那个这话啊，那个里面带有多么可畏的一种的诠释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只有神是可畏的，除了神之外的没什么可畏的，仇敌一点都不可畏的啊。所以当初他们看见神把这个埃及人呢统统把他推到大海里面去之后呢，他们才知道，哦，神的 全能是何等的伟大。这个下面呢，他这个描述仇敌，然后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奴，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这个诗歌里面讲到这个，就是讲到充分讲到这个仇敌的无知啊，啊，他根本不晓得这般百姓你能碰吗？你不能碰的，哎，因为你碰他们就是碰神的。所以主耶稣话告诉摸你们眼，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眼中的瞳仁，对不对？哇，这个话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对不对？今天有谁可以碰神的儿女的？你碰到神的儿女就是碰到主了嘛，啊，所以这个大扫罗啊，没信主之前逼迫基督徒啊，所以主耶稣就是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扫罗没有逼迫过主耶稣啊。扫罗是逼迫什么？逼迫了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对不对？哎，你如果把我个小拇指压到了，我说你为什么压我，对不对？你就压到我了，那还得了吗？所以今天啊，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一个有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地位啊，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所以这个仇敌无知啊，他还要追赶呢，还想分掳物了啊，还想称心愿，还想拔刀来杀你。结果呢，好了，我说你看嘛，他好像很凶啊，看起来嘛，讲起话来这个威胁很大，对不对啊？结果第十节说什么？你叫风一吹啊，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你告诉我们，仇敌不堪一击的，根本不堪一击。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啊。今天呢，能够胜过仇敌的权势的是我们的神啊。如果是你个人面对仇敌啊，你要知道，你仍旧是仇敌的对手了。撒旦，你不要小看他。今天呢，他们所以能够这样唱歌，是因为他们看见神，对不对？连与神才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唱这样的歌。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仇敌的权势不能阴间的门呢，不能胜过是教会呀，所以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啊，那我们的地位就稳固啊。这个是我们今天需要明白的啊。的确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得胜的地位上面来讲，仇敌是不堪一击的。然后下面呢，他有一段话，他就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实行其事啊。这个神真是无可比呀、啊这里的骑士啊，这是全本圣经中头一次出现 wonders 啊，就是 miracles， 就是神迹骑士这个词啊，在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是在这里啊。所以我们的神是独行骑士的神啊，他真是这个现在他们呢领悟到了啊，这个他们所信的神是多么的至高，多么的可畏。他说：“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啊，所以这里注意这一段啊，从第四节到十二节这里，完全是讲到这个啊神的作为。下面从十三节开始到十八节，他们开始歌颂神的带领。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积极的目的啊。我们今天不仅认识神，需要认识神的旨意。神救赎我们是为了神的旨意，神不是光看我们可怜对付仇敌，因为神要把我们带到他荣耀的心里面去。我始终感觉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我们有时候是太注重前面一半，后面这一半呢好像是这个不太注重。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对这边这个好也这个没有多少兴趣去注意这些，因为前面那个过红海的很热闹啊，这个救恩呢、啊、讲救恩呢、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喜欢的。 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的百姓不能忘记神救赎我们是为着更高的荣耀的目的，所以你今天呢，在主的这个救恩上面，你必须要传这个全备的这个真理，不能传了一半，这后面这一半很重要啊，这个是神今天要带我们进入的啊。所以这里哈，他开头就讲到，这个他说你凭你的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在主的救恩上面，神所显出来是他的爱啊。今天神因着他的爱的缘故，他把我们领出来了啊，我们是神所救赎的百姓，他用赎价把我们救赎回来了啊。那我们并且我们也知道，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爱那些属于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神的爱永不改变啊。所以到今天神还在用他的爱在引领我们啊，引领我们。然后呢，他说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啊。所以呢，在神的荣耀的计划上面，他是用能力引导我们的啊。在他救赎的恩典上，他用爱引导我们的。你看这里他们很清楚啊，在这里他说凭能力引我们到圣所。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一个预言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离进这个迦南地还早了，对不对？我们晓得后面他们有40年在旷野里面在那里绕啊，等到以后进到迦南地，到最后啊，这个圣殿被建造起来啊，那已经在所罗门王年间了，大卫起义建造，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圣所已经出现了，所以呢，圣所的这个意念最早出现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大卫呢，当初要建造为神建造他的家的时候呢，那个完全是大卫的一番心意，但他不晓得神已经早就有一个心意要建造会所圣所所以这里这个这里是很重要啊，这是圣经预言的话，所以这个圣所也是头一次出现。所以在这首歌里面有很多东西啊，都重要的一些东西啊，都是头一次出现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知道这个圣所在今天就指的教会说的，教会是神永远旨意心意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今天神要建造这个圣所呢，是用什么？用他的全能，用他的能力来建造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主在教会里面是他用他的能力啊，他这个能力是复活的大能，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啊。那么要把我们建造成为神神的居所。所以呢，在我们基督徒经历上面来讲，弟兄姊妹必须要领会。在天天的生活里蒙救赎，他是用爱引导我们，在整个教会建造的工作上，他是有能力啊。那不仅是这样啊，他就说哈，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啊，他说这个外邦人就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腓力斯的居民啊，他说这个叫整个外邦人呢，这个都。发抖啊，那意思说什么？意思说就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挡神的作为，没有任何势力可以阻挡神的作为啊！外邦的势力不能阻挡，今天这个外邦是今天的世界，不信主的世界是不可能阻挡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一定要成就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下面提到几种人，腓力斯人、以东、摩亚、迦南四种人啊。我们这四种人也是代表着仇敌的权势。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里没有埃及呢？因为这四类人呢，是后来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最大的仇敌，是天天呢在跟他们呢纠缠之不清的缠磨在一起的仇敌啊。那我们晓得这四种仇敌也是今天教会建造的四个大的主力啊，这些呢，弟兄姊妹们，当神用，所以说神要用能力来建造，对吧？当神的能力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都挡不住。所以你看当初哈，弟兄姊妹们，教会在五旬节被建立之后，圣灵从天而降啊，哇，那个大能呢， 领导他们的时候呢，不晓得这个罗马的政权挡不住，犹太教挡不住，对不对？希腊的这个文化也挡不住啊！神的能力领导这般百姓所教会被建立起来啊！那么那的确，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那个保罗他们福音到哪里呢？整个城都震动了，那外邦这是在颤抖啊，发颤啊！那我们晓得这四类型的代表着，有属灵意义上代表啊，腓力士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宗教啊！这个叫宗教发疼痛的啊，就是什么呢？他们以为说他们可以与基督主的救恩呢并驾齐驱，就像今天很多觉得说你们是信基督教啊，我们呢是信这个佛教，我们回教，我们是什么犹太教，对吧？什么教？以为说呢大家并驾齐驱的，弟兄姊妹，不是的啊！我已经多次讲过了，我们不是信基督教的，因为天地万有中只有一位神。没有那么多神，所以没那么多宗教啊。宗教这个东西是仇敌的工作啊，所以腓力士人就代表什么？神仇敌说兴起一些势力，混乱神的工作啊。他就宗教，所以今天地上的宗教是混乱神的工作的东西啊。那有一天呢，神要叫他们疼痛啊，然后以东山代表什么呢？以东代表人的肉体，我们天然的生命。因为以东啊是这个以色列的近亲啊，就是以扫的后代，对吧？所以他这个肉体怎么样？惊慌啊啊！当然，但这是一种描述了啊，肉体惊慌，你肉体靠不住的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凭肉体侍奉。摩亚呢，他就是摩亚的英雄，这个英雄啊，原文的意思就是勇士啊，这个勇士，我们晓得摩亚是代表什么呢？摩亚代表我们的私欲啊，这里讲到说呢，这个摩亚的英雄被战境抓住啊，他这个战战兢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的私欲啊，这个也是一个仇敌很厉害的工具啊。今天在教会的建造上面，这个什么时候私欲出来的时候，破坏神工作的。然后迦南呢什么呢？迦南是代表邪恶的势力。迦南七族啊，代表空中执政掌权者那个邪恶的势力啊。这个他说的，他们的心怎么样都消化啊。圣经常常讲这个心消化啊，这个心消化就是他们再也提不起一点力量啊，没有任何的勇气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看见当神凭着他的慈爱引领他的百姓，凭他的能力把他们引到会所的圣所的时候啊，结果怎么样？你看见仇敌的整个势力发展。所以这一段话我们说它有一个预言的意义在里面。将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神最终神荣耀的旨意得到成就的时候呢，整个仇敌所使用的势力在神跟前通通要这个土崩瓦解的啊，没有一个力量在神跟前站立得住的，他这里只不过是一种形容啊，我描述这种情况，就神对付他的仇敌啊。他说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我们今天很需要这样的祷告。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对神的那个能力和他的带领情况不够那样完全的信赖，所以给仇敌很多活动的机会。如果我们全心相信神的时候呢，神的那个能力，他的膀臂大的能力，叫他们怎么样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你知道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复兴的时代临到的时候啊，看的确是这样的，什么宗教什么这些东西全部都不说话了，没声音了啊！看着神的百姓们能够在神的荣耀中往前去。今天这些仇敌这么活动啊，弟兄姊妹们，就证明说我们依赖神的膀臂还是不够的。所以因着神的大能呢，百姓怎么样就这样过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虽然环境改变了啊，我们知道末了的时代，地上的光景实在是很混乱，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靠着神的能力过去，神也会使仇敌闭口无言，对，所以这是当初他们唱歌，你看见他们真是在这里歌颂神的带领，他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他下面说哈，他说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里提到三件重要的事情，产业、住处、圣所啊。我们晓得神把以色列百姓呢从这个埃及领出来，最后要经过旷野，然后呢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啊。他好像把一棵树啊，把它移植地方一样，把它栽在，他说他用这个栽啊，弟兄姊妹就讲了神的培养啊，神把他们种在他的这个产业的山上。那这句话就说明，就是说以后神要让迦南地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产业，当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栽种这个产业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产业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方面得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产业，另外一面来讲我们就成为主的产业啊。所以这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我想今天在新约时代中间，使徒保罗也很清楚的看见啊。这个我想我们没时间去详细去说明它，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应该能领会。然后呢，第二件事情要提到那个住处啊，这个是我们晓得从创世以来神就有这个心意，神一直要住在人的中间。哎呀，我们很难以想象啊，这个神爱人呢会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即使后来堕落了，变成一个罪人呢，是吧？从头顶到脚掌都是罪，但是他仍旧爱我们，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用我们这些人作为他的居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思想和意念呢，应该一直不仅在神里面，也应该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把我们摆在一起，被主建立，弟兄姊妹们，最重要就是要成为神的居所。那么对于我们今天在聚会上面来讲的意义上来，就是神的同在问题。到底有没有神的同在啊？神能不能把他的同在写明在这里？这里讲说呢，他是为自己所造的住所，很奇妙。主把我们这个找回来之后呢，这是他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他自己的居所。然后呢，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圣所啊。他说呢，这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他再次提到这个圣所啊。那就告诉我们说呢，神所住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完全圣洁的一个地方啊，是一个 sanctuary。 但是他的那个一般来讲他们只能这样翻了啊，这就像那么圣殿一样，像圣殿里面，像会幕里面的神的居所一样啊。你想想看，这个不是神，不是人，普通人住的地方，这是神住的地方，这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啊，这个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中，当他们经过红海之后，他们这个歌唱里面，这个歌很完整呢，他不是光唱一面是吧？不是光唱这个主耶稣救我们的啊，他也唱这个耶稣得胜，最后呢还唱什么呢？我们是成为他的居所啊，所以呢，这个歌三个部分把神所有的心意统统把它包括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对于救恩来讲的话呢，我们的三个部分都要的，你不仅有福音的这一面，有征战的这一面，弟兄姊妹，还有教会建造的这一面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歌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悟，他们对神的一个领悟啊。那在这里最后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耶和华怎么样？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神的国度降临。 所以在全本圣经里面，这个居所、圣所跟这个国度啊，这是两件中心的思想。你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是讲到啊，最后就是国度，就是居所。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其实两件事是一件事啊。一方面，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居所出现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他国度的彰显啊，他在其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能领悟到，我们也跟他一起作王。到了启示录末了时候，告诉我们怎么样，将来不仅主作王啊，我们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实在是荣耀的盼望。这个不仅这个摩西也跟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唱歌啊，这个是特别记，把这个米利安也把它记载进去了。讲到那个米利安呢，是这个亚伦的姐姐啊，女先知，这也是摩西的姐姐了啊。他呢手里就拿着鼓啊，结果呢很多妇女跟着他一起出去，他们就击鼓跳舞啊。这里说米利安应声说啊，所以说他有回应啊，这不仅是以色列百姓在唱，他们有回应啊，这就是口唱心和，大家有一个这个回应，应声赞美啊，所以圣经也特别把它记载下来。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今天有许多时候，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赞美的时候，我们要给他怎么样回应呢？别人一赞美的阿门啊，给他回应啊。这个摩西在那和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加马和骑马的头子海中。米利亚也应声说什么呢？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了加马和骑马的头子海中。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应该有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深渊与深渊响应，这也是个很好。所以圣经就特别把他的这个当初这个哈美好的光景也把它记载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教会的整个侍奉敬拜里面哈，当别人弟兄姊妹在那里歌唱赞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回应呢，神也注意的啊，所以神也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今天晚上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啊，在神的从出埃及记到现在啊，前面神用了多少的作为啊，就是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神的百姓怎么样从捆绑里面释放出来。所以那个释放出来最后的一个结果什么呢？结尾在一个什么？结尾在一个歌唱，一个赞美上面啊。所以我们知道哪里有自由，哪里有释放，哪里就有歌唱，所以今天呢，我们唱不出来啊，赞美不出来，就表示我们还被捆绑住，一个得释放的人呢，是一定会歌唱会赞美。好，我想我们晚上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哈，我们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重要的一段了，以色列百姓开始要进到旷野的路程，那是。我们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也是重要的一段经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